良友圣经学院多元布道法，沈凌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多元布道法课程。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了第七课。第七课呢是布道的生命见证。在这一课当中呢，我会特别的跟大家来讲解，在布道的过程当中，我们到底怎么样的来使用生命的见证来使人相信主。在这一课当中呢，我们一共会分为五个大的题目，都是围绕着见证这个中心。那第一个呢，我们要谈一谈见证的重要性。在布道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需要把圣经的真理，把福音的内涵讲解给对面的这个布道的对象来听。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人常常是因为他的心受到了感动，常常是因为他的感性受到了触动，人才归向主的。大部分的人他归向主都不是因为他的头脑明白了一些道理，他的头脑知道了福音是什么，反而大部分的人信主呢，都是因为心被触动，都是因为他的情感，他的心灵感受到了神的爱，感受到了这个救恩的宝贵，他才信了主。所以见证啊，它其实就是让人看到那些圣经的真理，福音的这些的道理，它是真实的，他是可以经历得到的，上帝是可以真实的将他的荣耀彰显在一个人的生命当中的，圣经当中的神是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的生命去真实的经历得到的。那这一种的见证呢，其实就是让他听到的道活了起来，也好像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啊，上帝在天上高高在上，但是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他真真实实的就活在我们当中，人可以看到他，可以经历得到他，可以面对面的去感受从神而来的真理，从神而来的能力。那所以这个见证就好像道成了肉身，把真理活现在人的面前。见证在布道的过程当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那第二个大的问题我们要讨论啊，见证的分类有哪一些的见证。其实在我们侍奉主的过程当中啊，不光是说见证可以带一个人归主，就是我们在兼顾一些软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讲道，我们在栽培一个弟兄姊妹灵性的过程当中，见证都有美好的作用。所以我们信主的见证，我们怎么放下自我去跟随主的见证，人的疾病得医治的见证，人在上帝的面前悔改的见证等等等等，这一些的见证呢，通通都可以去影响一个人的生命，去改变一个人的生命，让一个不信的人看见神的荣耀，他可以信，让一个生命软弱的弟兄姊妹，他可以生命刚强起来，让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可以发起热心来，被一些见证激励起来，去跟随主，去侍奉主，去把生命奉献给主啊！所以我们每一类的见证都可以被神使用，信主的见证，我们生命改变的见证啊，我们侍奉神的见证，我们对神有一些特殊经历的见证啊，我们心灵里面去啊感受真理，去体验真理，去对真理的理解，对神的那种感受啊，这些的见证通通都可以被神使用，去影响另外一个人的生命，去改变另外一个人的生命，无论这个人是信了主了还是没有信主。那么我们在布道的过程当中，当我们去针对一个没有信主的人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各种各样不同的见证都可以拿来相互配合使用，在乎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布道的对象，他的生命当时的问题是什么，他的需要是什么，他的那个心灵的抵挡福音，抵挡神的那个堡垒，你有没有发现他的那个突破口，那个最软弱的地方是什么。所以哪一类的见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怎么用这个见证能够针对他心灵的需要，他心灵的软弱，怎么能够突破他的那个心灵的堡垒 好，所以这个是见证的分类。第二个我想跟弟兄姊妹谈的大的问题。那在第三个大的问题当中呢，我想跟弟兄姊妹探讨一下见证的七要素，也就是说具体的来讲，到底应该怎么样做见证，见证的七个要素，七个最重要的地方。那我们讲一个见证，一定要注意到这七个要素是要在我们的见证当中体现出来的，也是一个我们讲见证的原则。哪七个要素呢？第一个要素就是真实性，我们的见证一定要是真的。那这一段时间呢，我在这个微信呢，或者在网络上看到一些的见证呢，就是有一些人想为主做见证，那么就编造一些不实的，看起来很振奋人心，但是有一天当这个见证被人拆穿是假的，是不真实的见证的时候呢，这个会绊倒人，这个会给神带来羞辱啊！这个是叫做假见证。所以你知道在圣经特别是旧约当中，做假见证是要用石头打死的。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带一个人信主呢，是要按着神的心意，依靠圣灵的能力，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聪明。做见证的第一个要素就是一定要真，一定要真实。所以见证的第一个要素啊，就是它的真实性，不能够做假见证，这个绝对是神所憎恶的。那做见证的第二个要素呢，就是要有针对性，要有针对性啊。我们的见证啊，是要针对听福音的啊这个布道对象的生命来针对他的需要来讲的啊。我们的见证呢有很多很丰富，你看在教会2000年的历史当中，在我们今天所活的这个时代，有太多的了不起的圣徒啊，他们有非常美好的见证，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也一定对神有很多的经历，但是不是每一个见证你都适合拿来针对某一个或者某一群的人去传讲的。你所讲的见证是要经过特别的挑选，要经过特别的处理，让他能够针对这一部分人或者这一个人他生命的那个独特的需要，他生命的那个独特的软弱，独特的痛苦来针对他的。我有的时候呢，听到有一些弟兄姊妹讲见证啊，其实听到最后我没太清楚地听出他这个见证的主题是什么。他很感恩很兴奋，讲了一大串的故事，可是这个故事里边呢没有一个很清楚的主题，没有很清楚地让我看到他有什么样的针对性。所以他的那个见证呢是从他自己出发的，也就是说他自己想讲什么就讲什么，他把他自己的故事就原原本本地讲出来，而且讲的时候呢没有经过处理。所以我们在布道当中的那个见证，可能是别人的见证，也可能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生命的经历，但是那个出发点不是我们自己想讲什么，而是对方生命的需要来决定着你的见证要怎么讲。在我们的生命的经历当中啊，在我们的见证当中呢，你会发现我们有很多对神的经历，但是针对这个人，那么你就要知道哪一些的故事，哪一些生命的经历是可以针对他的，你就讲。哪一些生命的经历呢，并不针对他的这个需要，他的情况，或者甚至可能产生一个相反的效应，那么你就不要讲。不是你所有的故事你都要讲出来的。换一个角度来说呢，其实我们的这个生命的故事，我们生命的见证呢，比如说我们信主的这个经历，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讲啊，你可以从神的爱的角度来讲，你可以从我们有罪我们需要悔改的角度来讲，你可以从神的能力的角度来讲等等。所以我们的一个故事啊，我们并不是作假，但是其实任何一个人的生命的见证啊，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就得出一个不同的结论，或者是它吻合圣经当中某一类的教导。所以我们的见证呢，是需要去精心的处理，精心的包装，精心的让它更能够有一个影响人的力量，所以是需要有针对性的。那在下一课当中呢，我就会具体的把我自己的生命的见证呢，用不同的方式来传讲，那你就知道怎么样可以让自己的见证更能够影响那个需要听福音的人他的心灵。好，这个是见证的第二大的要素，就是针对性。那见证的第三大的要素呢，就是逻辑性。我们讲的见证是要有逻辑的。 所以我们的见证是需要精心去准备的，不是你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啊。好多的时候听到有一些弟兄姊妹的见证呢，有的时候我会很奇怪，因为我发现他的见证里面有一些的漏洞，他的见证里面有一些前后矛盾的地方。所以我们的见证呢，我是鼓励有一些弟兄姊妹，如果你刚刚开始操练布道哈，特别是用见证来布道的话呢，你可以啊先来把你的见证写出来。那么写出来以后呢，你要仔细的去研究它的前因后果，它发生的时间啊，每一个事情的原因是怎么样发生的，之后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影响，谁先谁后等等，那这些的逻辑啊，时间的顺序，前因后果是需要去整理的，是需要清清楚楚的，不要让听的人呢产生困惑。很多时候我们的见证是真的，但是因为我们没有注意到它的逻辑性呢，结果让人怀疑是假的，而让人对我们的见证产生了疑问，那么就让我们见证的那个果效呢打了折扣了。所以见证是需要有逻辑性的，见证的七个要素当中的第三就是要有逻辑性啊，我们要好好的来归纳整理处理我们的见证。好，第四啊，我们见证的七要素当中的第四个方面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什么呢？第四个要素就是要有趣味性啊，我们的这个见证不光需要真实啊，不光是需要有针对性有逻辑性，还应该有趣味性。什么叫做趣味性啊？趣味性就是说我们要能够吸引人，要让人愿意听我们的见证啊。好多时候有些弟兄姊妹的见证是非常好的，让心灵受触动的，但是呢他的那个讲述的方式啊很沉闷，让人听了以后就觉得，哎，你讲一个开头他已经知道结尾是什么啊，你讲了以后人家没有兴趣听下去啊。这个就是好像我们讲道也是一样的啊，你讲道讲的都是真理，讲的都是圣经，这个是非常好的，可是你讲的太沉闷了，让听的人没有兴趣啊听下去，或者让他忽略了你这个当中的真理，这个也会让我们的见证啊，让我们讲出来的信息呢打了折扣。那怎么样提高见证的趣味性呢？啊，这个是需要我们语言上的一些的操练哈。见证的趣味性呢，通常啊是需要我们的态度呢啊是可以轻松一点，那么讲出来的话呢是具要有亲和力，而且在我们的语言当中可以增加一些幽默的因素。当然这个幽默的因素呢，我们可以自嘲拿自己开玩笑，但是你不要随便拿别人去开玩笑。而且在这个见证当中呢，我们也要适当的运用一些语言的技巧，比如说多一些运用形容词啊，当你运用一些丰富的形容词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把这个事情呢更形象的表达在这个众人的面前。比方说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我中午吃了一顿很好吃的午餐啊，我可以对别人讲，哦，我中午吃了一顿好的午餐。那这其实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平铺直叙的一种叙述的方法。但是你也可以说，我中午吃了一顿非常非常美味的午餐，哇，那个餐厅的环境非常的整洁，非常的高雅，哇，那个厨师的手艺真的是棒啊，他做的那个饭好香好香啊，那个菜还没有端到我桌子上的时候，我已经闻到了那个香味儿，哎呀，吃到我的肚子里面，我直到现在还在回味无穷。你看弟兄姊妹在讲同一件的事情，但是产生的那个果效就不一样了。当你用一个很简单的语气说，我中午吃了一顿好吃的午餐，那别人对你这个午餐没有特别的感受，可是当你用后面那个充满着想象力充满着形容词的这样一种表述的方法的时候，听的人就产生了一种反应，就是他也很想去那个你去的餐馆吃那一顿的午餐。那所以我们的见证要产生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还有在我们做见证的时候呀，我们的这个语气，我们的这个见证的设计呢，要有高峰有低谷啊。我们开始的时候呢，语气言语内容可以先平淡一点，其实是在埋一个伏笔，但是每一个见证都应该有一个高潮，每一个见证都有一个高潮，而这个高潮是最吸引人的地方，这个高潮是能够抓住对方的心的。你不要一个故事从头到尾，你的语速、你的语气、你的内容都是一成不变，那么别人其实抓不住你的中心在哪里，你的高潮在哪里，别人不会特别的被你吸引。但是 一个好的见证一定要有一个预备的时期啊，也一定有一个非常的高潮的一个时期，而那个高潮就是你的这个见证最核心的地方，最吸引人的地方。那个高潮让人能看见神的作为，那个高潮能让人看见你生命的改变，那个高潮使人的心被神的话，被神的作为所触动。所以弟兄姊妹，通常在我自己做见证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两个地方是我通常使用的高潮。一个就是神的作为怎么彰显在我生命当中，我的生命是怎么改变的。第二个高潮就是在最后结尾的时候，我把神的话拿出来了，我总结出了神的真理，然后就直接用这个真理去呼召人来信主。那这两个地方是我常常高潮的地方，也是我的语气最激动的时候，也是我的那个语速最快的时候，也是我的情感最充沛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是对人的心灵一个最大的冲击的时候啊！所以这个我们的见证是需要有趣味性，能够吸引人的。好，第五个见证的要素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突出人性与神性啊，什么叫做突出人性与神性呢？每一个见证其实都是神怎么在人的生命当中工作，每一个见证其实都是人对神的一个经历。所以在任何一个见证当中都应该有两个主角，第一个主角就是人是怎么样的，第二个主角就是神是怎么样的。所以无论这个人是谁啊，可能是你自己，也可能是另外一个人，那么这个人要跟神产生一个戏剧化的强烈的对比，那你整个见证的果效也就出来了。如果人你要强调他的罪性，那么就要突出神的圣洁；人如果你要强调的是他的软弱，你就要强调的是神的大能；如果人你要强调的是他的骄傲，那么你就要强调耶稣基督的谦卑。这种的对比把人性和神性就非常突出，非常清楚地摆在那个听见证的人面前，然后让他在你所讲的这个人性的这个方面呢，让他去对号入座，让他看一看在你所讲的这个见证当中，无论是你自己的故事或者是别人的故事，他是不是具备同样的问题，他是不是骄傲的人，他是不是一个有罪的人，他是不是一个污秽的人，他是不是一个很软弱的人。那当他对号入座的时候呢，他其实不知不觉他已经把他自己带入到了你的见证当中，他不知不觉的其实已经让他自己成为了一个你见证当中的某一个人物。当你把神的那个伟大，神的荣耀，神的美好，神的能力，耶稣的谦卑啊，耶稣的荣耀讲出来突出出来的时候呢，就让他的心灵突然之间找到了一个突破口，看到了盼望，看到了曙光，让他的心呢就不由自主的会朝向神了。所以如果在我们的见证当中，我们把人性突出又把神性突出，这个其实是最能够影响一个人的生命的，其实是借着这个人的软弱的人性把他的心带到那美好的神性面前，让他蒙拯救，得盼望啊，得恩典。那所以这个是见证的第五个要素，要突出人性与神性。见证还要有第六个要素，就是要突出信主前后的对比啊。刚才我讲到的是人性与神性的对比啊，那么第六个方面呢，我们还要突出信主前后的一个对比，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特别针对我们信主的见证。那这个对比你要非常清楚的把那种的不同把它讲出来啊，你信主以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你信主以后有什么样的改变呢？那假如你信主以后完全没有改变，那么别人就看不见神，别人看不见信仰的意义何在。所以第六个要点呢啊，要素啊，见证的要素就是你一定要突出信主前后的对比。如果你信主以前是怎么样的一个罪恶深重的人，你就要突出你信主以后是怎么样悔改的，生命是怎么样改变的。 如果你讲你以前是一个多么软弱的人，那么你就要突出信主以后你是怎么样靠主刚强的。对比越强烈，这个见证的信息就越能够抓住人的心。所以这个是第六个要素，突出信主前后的对比。第七个要素呢，就是我一直要强调的，就是你一定要用经文归纳主题。每一个见证都需要有一个主题，你不要讲一个见证好像记流水账一样，讲了很多的故事，可是别人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没有针对性，没有主题是不可以的。你本身在讲这个见证的时候呢，你的心里面就要有一个主题，那这个主题就是针对听福音的人、布道的对象，他生命的软弱、他生命的需要而来的。那么当你讲到最后的时候，你再用一个对应的圣经的经文再归纳这个主题，就让这个见证的主题更清楚、更有能力，最后打动人心的、让人真正悔改的是神的话。最后神的话就好像一个路标，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任何的一个见证啊，我都鼓励弟兄姊妹，当你在预先准备的时候呢，你要给你的这个人生的故事、这个经历，或者是其他人的哈这个见证呢，你都要找到一个符合这个故事、这个见证主题的一个经文啊。真真正正改变人生命的其实是神的话。我们的见证见证的是什么呢？我们的见证见证的是神的话，见证的是神的真实，见证的是神的真理。所以最后一定要回到神的话，而且就着这个神的话，它承上启下。神的话既可以总结你的主题、总结你的这个故事，神的话也可以应用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你就可以借着这个话直接去呼召人信主，因为这个神的话也是上帝赐给那个听福音的人的。神的话就可以成为你布道、带人归主、呼召他决志奉献啊，跟随主的这样的一个很有力量的一个武器啊。所以最后第七个见证的要素就是你要用经文来归纳见证的主题。好，那么第四个大的方面我要跟大家来探讨的呢，就是相反的见证的七个谨记啊。刚才是见证的七要素，现在我们要看见证的七谨记，有七件你不要做的事情。第一，切忌虚假，不要假。第二个呢，切忌肤浅啊，我们做见证不要太肤浅。比如说我现在听很多见证，包括我也听很多的这个慕道友啊，他们反映在教会里面听到的见证，让他们觉得很反感的，就是很多很肤浅的见证。比方说有一些人就会讲见证说，他信了主以后啊，家里就赚了很多的钱，孩子就考上了名牌大学，他的生意就多么成功。所以有一些的慕道友就会对我讲，那么也有一些基督徒，他生命有苦难，他的孩子没有考上名牌大学，他失业了，那么是不是说明他们没有真正的信主？这样的见证常常是让别人来攻击我们甚至会绊倒别人的这样的一个见证。所以每一个的见证呢，我们要让它更深入的使人看到神的本性是什么，这个福音的真意是什么，这个福音是怎么可以改变人的生命，这个福音是怎么可以让人得永生，这个福音是怎么样可以让人经历到上帝的伟大、上帝的圣洁、上帝的真实，这个见证可以怎么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应许、圣经的话语是真的啊。所以我们的见证呢，应该深入啊，不要太肤浅，不要让人对我们的信仰产生很多的疑问啊。好，那么这个见证第三个谨记啊是什么呢？切忌自我炫耀。好多的时候这个听见证啊，你会感觉到这个讲见证的弟兄姊妹，他不是在为神做见证，他是在为自己做见证。好多的时候他不是在见证神的伟大，他是在见证自己的了不起，把荣耀放在了自己的身上。你没有透过见证把人带到神面前，你透过见证把人带到自己的面前，这个是第三大忌啊。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对付自己的生命。我们做一个布道者，永永远远是一个谦卑的布道者。我们记得弟兄姊妹，我之前跟您分享过的，就是我也常常用来提醒自己的，就是那个施洗约翰所讲的话，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好，第四大的谨记呢是什么呢？切忌引起对方的反感， 切忌引起对方的反感。所以我们在讲见证的时候呢，你要有针对性，而且呢，你要想对方以他的背景，你的用词，你的语言，你的论述的方式，怎么样可以不要引起他的反感。而且在讲这个见证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要注意对方的反应。有的时候你会看到对方明显眼神已经转来转去，他不专注了，他的表情已经有烦躁了，他的脸上的那个神情已经有一些不耐烦在里面了，那么就说明你的这个见证啊，没有在他的生命当中产生一个正面的作用。我们应该适当的改变我们讲的方式，或者适时的停止啊，然后我们要更多的去了解他啊。所以我们讲的见证要注意不要引起对方的反感，我们要对对方的情绪，对方听见证的时候他的反应呢，要敏感，要观察啊。第四啊，切忌引起对方的反感啊。第五呢，就是切忌平铺直叙，没有重点，没有针对性，这个刚才我也都大概的给弟兄姊妹有过介绍啊。第六呢，就是切忌未经许可暴露他人隐私，别人让你知道了他的故事，但是他不一定希望别人知道他的故事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因为这个见证啊非常好，我们随便的暴露别人的隐私。你应该经过别人的许可之后才能够去讲这个人的见证。那当然在教会历史当中有一些公开的见证就没有这个问题。好，第七啊，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大谨记，就是见证切忌违背圣经真理，见证不可以违背圣经真理。我们判断这个见证是不是从神来的，我们判断这个见证是不是合神心意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评判的标准，就是这个见证它的经历是不是符合圣经的真理。因为我们见证是见证的神的话，见证的真理，如果你的见证已经跟圣经的真理抵触了，那已经矛盾了，那这个见证是不可以讲的。我们要好好在神面前祷告，你要求问神，这个是不是一个魔鬼的诡计，或者是不是一个你主观的意想，不是从神来的啊？我们要好好的来分辨。好，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第四个大的部分，见证的七个谨记啊，见证的七个谨记。那最后第五个大的部分呢，就是啊，如何使用见证啊，一个见证要怎么样的使用啊？我前面也大概都提到，那么我就再大概的再讲一下。第一呢，见证要先对布道对象有充分了解，找出其生命的软肋或者是症结。第二呢，我们在讲见证的过程当中，或者我们在听布道的对象来讲他生命故事的时候呢，要用同理心表达同情、理解与安慰。第三，就是要用一个很自然的语气讲述世界的见证，选择适合的角度。所以我们从哪个角度讲哪一个主题，都是要按照对方的这个生命的需要来讲。第四呢，就是我们一边讲，我们要按照自己的观察和心里面圣灵的感动啊，我们要对这个见证有适切的删减或者整理，使它更有针对性。不是每一次讲见证都是一成不变的，要讲多长，要讲哪一些，不讲哪一些呢？其实我们在讲的过程当中可以随时调整的，要根据现场的那个环境，要根据对方的反应啊，你可以继续讲下去或者停，你可以讲这个故事或者不讲那个故事，最后产生一个你想要它达到的效果啊。这个是在讲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去处理我们的见证。第五呢，也是我反复强调的，就是要用圣经的经句来总结。第六呢，就是我们要有一个目的，就是在机会适合的时候呢，尝试呼召对方信主。一个见证加上神的话语，是有一个足够的力量可以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让他悔改，让他信主的。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好，弟兄姊妹，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多元布道法课程。那现在我们所讲的是第七课，我们下面的第八课再见。